师父，各位师父，各位大德，阿弥陀佛。这个我们这个小止观的课程哈，是已经到快要到尾端了哈。这个整部的课程是倒吃甘蔗，为什么呢？越来越多人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这个小止观总共有十门里面，这一科呢是属于第八科哈，就觉知模式。那么这个是智者大师的同盟止观呢，就是对于初发心要学止观的人的一本教科书。所以这整个来说呢，有十科哈，就是总共有十科。那么前九科呢是因地的修行，那么第十科就是果地的正果。所以一到九是因上修比较用心来说明，那么第十是正果。那么在一到九的地方呢，又分第一科到第五的这个地方呢，这个是天台宗很著名的25前方便。什么叫前方便呢？就是为了要正修止观，就是第六的正修，就是正中分。为了要正修止观，不能莽莽撞撞的就直接就进入打坐的状况，或直接进入观想，这个要修定修慧。所以前面要有一大套的这个准备工作，那么准备工作叫做25前方便。你看有用了五门呢，就是等于十门里面的二分之一在做准备工作。所以准备工作如果做得好，或者是做得比较齐全的话，后面呢就是问题会比较少。乃至于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觉知模式啊，那觉知模式里面，在这一科里面其实只有讲天魔，前面的烦恼魔他完全没说。为什么没说？甚至他只带过那个十军啊，烦恼十军。因为我们在这个25方便当中就已经要弃五盖，在这个前面的这个地方还要把这个五欲要把它减低。所以他这个是渐次渐次的，但是前后是有环扣的，是有相因缘上面是一层一层的深入的。那这个整个十科里面，当然你第六的这个正修就是正修止观的方法，但是在这个正修也只是属于同盟止观的正修，就是天台宗里面他们很重视三止三观，但是在正修里面他并没有把三止三观全部说的详细，他只是带一个头。那当然后面还有这个摩诃止观或者四禅波罗蜜里面呢再把它开展出去，但是在这个正修这个地方他已经让我们稍微知道一些消息。那正修之后呢，第七第八第九这个是对治。那这种对治就是说在修止观或者是修禅定或者在修打坐三昧当中会出现的状况，因为修止观而出现的境界，所以他先做一个说明。那么第七跟第八是指对内的，就是我们身心状况里面属于内心的。那第七颗就是善根八相，善根八相本来是很好的，可是这中间要区别它有邪的，就是不是真正的善根，很像，所以它有邪为真假的问题。那么这是第七科。那么第八科里面呢，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觉知模式。第九科呢，就是属于对治病患，就是因为修止观而生病，四大不调，不是平常的问题，就是因为修行而出现的问题的话，那如何来对治？它这里面也有说明哦，所以七八九呢，其实它这就是一个对治的功夫。那么前面的前方便、正修跟对治都已经圆满的时候，自然就会开花结果。那就第十就是正果的层次啊。那这是整个小止观的一个大科派。我们今天已经走到哪里呢？已经走到第八的觉知模式，甚至觉知模式，我们已经把前面 属于模式的内容说明了，说明上次完全讲模式，所以大家请看一下那个科判给各位的那个觉知模式第八的那个科判的部分。所以有什么样子的魔呢？总共有四种魔，这个是一般佛学常识我们都会知道的啊。一个不管修行与不修行呢，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得解脱，就是在魔的掌控里面。那么魔有四种类，四种类。第一个是烦恼魔，就是属于我们讲的这个思惑三毒，或者是贪嗔痴哈，这一类的，或者是白法里面26种魔的这个不是烦恼的这个心锁，属于恶的心锁，这是属于烦恼魔。所以如果说在修止定止观哈，修禅定，我们要先勘验我们自己本身的过去善根跟自己的习气。如果我们是烦恼比较重比较炽盛的话，所以属于思惑上面的话呢，那么祖师大德就是跟我们建议不要一下子就去修止观，也不要马上就修禅定，因为这个烦恼的这个力量太强，一定修不好的。所以如果一打坐下去，不管念佛也好或各种情况，眼前所见的境界全部是一些恶相，或者是一些这个一团黑的话呢，那要先去做这个代忏，先做代忏，先把自己的业障消除，消除到某一个，就是这个器皿要先把它洗干净才能装甘露。所以这个烦恼魔的部分在前面25方便的地方就已经说先要去除了哈。那第二个是因入界魔，就是我们时常讲的这个五阴魔，五阴魔，那五阴魔就是我们的见惑，就是我们对这个身体哈，对四大五阴这个身体上面的执着，因为我执太重的话呢，其实也是修道上的障碍哈，因为没有办法能够法水来熏习，就是心不开阔，这是因入界魔，就是被他所犯戒犯住了。这是因入界魔。第三个就是死魔。那么死魔呢，就是我们上次讲，就是想修行很想修行，也烦恼很少也没有什么这个我执，可是呢因为这个业报或者是这个福报不够的话，修到某一个程度即将成就的时候呢，寿命就到了，我就没有办法再接续。那么一段的生死呢，就是一段的空窗期，很难再接续，这是死魔。所以我们也是说明，就是说这死魔就是属于一种无常相，没有办法跟你讲什么时候他会来的，也许我们今天在这里，明天的时候呢就已经没有出席，不保入席，这个就是死魔。死会使我们没有办法继续修行，所以这个就是死魔啊。这一个觉知模式最重要讲的是鬼神魔，其实也就是天魔，就是欲界天的这个顶端呢守住的这个波旬啊。所以鬼神魔其实是天魔所掌控的下面的这个他的眷属。这鬼神魔在这个觉知模式里面呢，他把它分三类啊，三大类。那这三大类在这个摩诃止观或者是四禅波罗蜜都是以这三大类来分。如果手轮眼镜的话，它不是哦，它是用五蕴，五蕴就是50种阴魔里面的每一种蕴呢有10种魔，所以它有50种，所以这个是开合上的不同哈。那这个鬼神魔这个天魔的部分呢，智者大师就分三种。为什么分三种？就是说我们当有这些境界出现的时候，你要知道它是属于哪一类，就觉知模式嘛，觉你要认识它。认识他呢，他就没办法啊。所以第一个，他就说有一种是精昧，所谓精昧又叫做时昧，就是他那个时间才会出现的。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如果会出现模式，而且都是在固定时间才出现的话呢，大部分都是属于精昧啊。你每天的打坐呢，都会在特定那个时间里面的情绪不稳定。 或者是会有各种的这个扰乱境界出现的话，那有可能是精昧，所以它对时间很确定的，所以这叫做精昧。那这个呢就是十二时十二生肖上面呢所分类出来的。第二个呢是推替鬼，推替鬼，推替鬼呢这就是我们在修行当中呢是我们内行人才会出现的，就是因为过去有修行，但是呢破戒，因为破戒而到三恶道的鬼道当中的时候，那现在因为他过去有修行的这种气氛，所以他现在看到人家修行的时候，他会起一种障碍跟嫉妒的一种心态来扰乱修行者，这个就是属于推替鬼，推替鬼。所以呢这个推替鬼呢，这个智者大师就是说对治的方法里面就跟他讲，就是对治他的话，就是念出他的名字，跟他说我认识你啊，你这个是我被我们摒出的这个佛门弟子啊，那你今天还来破坏这个修行者，那应该要知道惭愧。那怎么样对治呢？第一个就是把他叫出名字以后，再来就是诵戒。诵戒，那戒没有办法全文诵的话呢，诵续分呢也就够力量了。这个我想各位我们在这个上次讲的应该都还记得。那么第三个就是魔脑，就是天魔，就是波旬，这个比较麻烦，这个比较麻烦，而且比较多样化，多样化。那么它会破三种五层境界来向境界相来破善心，就是所有的这个有十五种情况。那十五种情况不外乎三个，就是让你很苦恼的恐惧的，就是唯情事，或者让你很欢喜的顺情事，或者是一个无所谓好跟不好，但是让我们不想再修行的，这是属于一种无明虚的一个状态当中，也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不好，就是那个情绪就是不会很高昂也不会很低落。那照理讲这应该是跟止观相应跟定功相应，但是它又不明朗，那个心是属于一种暗象，就是闷闷的那种境界状况之下，就是有一种情绪性就是不是很舒畅，这个就是为顺非为非顺的这种境界相。那这种境界相出现的时候呢，要怎么样来对治对治。所以这个不管是烦恼魔、阴路界魔、死魔跟鬼神魔，在这个整个科判来说的话，它就是觉知模式里面全部用止观的方法，全部用止观的修行功夫来对治它对治它。所以呢下面就是用对治法里面，其实也不只是对天魔而已，前面那三种也可以用的。所以下面前面讲的是相，就是魔的相，魔的相有那三种，下面讲说要怎么样对治。所以今天等于就是说以前讲的是病，现在呢要开药方要用什么样子药来对治这个魔所以下面呢我们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所以请大家翻开第56页，这个智者大师他的这个功力很强，所以他有时候一句话里面是包含无穷的意义我们在这个地方因为程度关系时间所限，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做消文的其实里面的意趣是无量无边而且都很精彩的那我们看一下56页的倒数第二行就是行者既能觉知模式即当确知就是第一个先做的工作要知道自己是已经有问题了，如果不觉的话那就没有办法给药，就好像我不觉得我生病还觉得自己身体很好的话，那很难来对治它。所以大前提是要觉知模式，不论是顺情或者是违情或者是非为非顺的话，这种境界。所以知道觉知模式，这是一个功夫。 然后再来的话呢，即当确之，确就是使他能够消失哈，配确把它摒除掉。那么确法里面有二，有二，一个就是止，一个就是观。那这止跟观呢，不是天生自然的，都要修哈，修，所以有正修嘛，第六的里面又回到前面的那个修止跟修观的地方。所以第一个呢，修止确知啊，就是用止来修，来去掉。那这个修止呢，这个止呢是体真止，在这里所说的止是体真止，就是第一个功夫，第一个功夫能用的话呢，下面就势如破竹啊。什么是体真止呢？体真止就是万法皆空，真呢、啊、就是真相，那个真如本性里面是一个没有任何的境界的，一法不立的。所以不管出现的境界是好是坏，通通用体真止来修它，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用这个来破除的话呢，那这个魔就没有办法。不过在这里面要有一个深切的功夫，就是说既然是万法皆空，就是不但逆境是空，顺境也是空。我们时常是碰到苦境界的时候才会自我消遣，说哎呀反正都是空的，所以我呢必然要放下，那是不得已的方法，那是自我安慰的一个方法。那体真止是全部啊，是所有的境界，无论是佛是魔，全部都是把它除遣掉了。所以凡界一切外的诸恶魔境哈，在这里面指魔境，悉知虚狂，就是所有的境界，所有的相哦，都是虚狂的。为什么是虚狂的？因为是体真哈，体真，所以不忧不怖，这是第一个哈，第一个就是比较粗的一个心理的状态。这个不是文字了，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实际去实践哈，去演练了，不忧不怖，就看到很多的这个魔镜的话呢，你知道那个是一个假象，是一个空相。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忧哦，就不会害怕哈，烦恼就是由粗到细，也不取舍，忘记分别。所以既然知道那个是假的，就不会取着。那既然那个知道也是假的，好的也不会去贪恋。所以取跟舍是相应的，就是对好跟不好的都是有这种心态，忘记分别，习心即然，彼自当面。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假如碰到这个境界的话，先拿这个药来对治。可是这个药是很好的药，这个药就后悔，就是万灵丹。问题是我们练习不够，有的时候只是文字的，或者是只是试试看的，不是确实有那种体真止的这种功夫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还没有力道，就是要我现在好哈，那我现在好原因呢，不是体真止出问题，不是这个法出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用到他的那个药，真正拿来用，只是拿开药方哦，不是拿到药，是拿药方，还是药方写在纸上，拍照去看，安尼心也许准哦，都看不好。所以那个药哈，自己要你平常的时候呢，就是在日常生活所有的境界修与不修当中呢，其实跟这个空性的相应，这个是学佛的等于三宝哈。这个入佛门里面，这个般若这个空只是三分之一啊，就是空性的这个味道哈。这已经虽然是三分之一，它已经跟外道，已经跟一个世间法完全南辕北辙了。所以只有佛法里面才讲到这个般若空性的一个境界。那为什么在模式当中它对峙，第一个就用这一个？如果真正用到这一个的话，依这个祖师大德说哈，只要能够训练这个心里面有这种般若空性的内涵的话，其实模式已经去掉三分之二了。后面这些东西哈，就是佛法都会始终再出现的，所以这一个东西蛮重要的。那一个大观念哈，就是说为什么它能去魔？主要就是这些魔境，它要来干扰修行人。他可以现种种的境界， 不管是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好的音声不好的音声，哈啊，出现各种的这种千变万化，但是它变化无穷里面呢，都可以去跟这些变化相应，但是魔没有办法跟空性相应，因为魔这个讲这个天魔它还在欲界，所以它能使用的这个力道哈，都还在五层的这种变化里面，所以它有很多的神通。可是他连色界都还没有上去里面呢，那么所以在佛法里面，如果有应用这种空性的智慧的话呢，这跟魔呢就完全呢就是马上哈，就是道就能够长，魔就能够消。所以这个体真子啊，在为什么在很多的经典上面来说呢，都会一直在熏习这种空性般若这种内涵啊。那要去了解它不是只是一个空，不是指一个这个空，是指一种般若，它不是无，不是无。所以智者大师呢，智者大师他我们讲过第一次的时候，在这个讲他的时代背景的时候，智者大师是隋朝人，隋朝人在讲第一次时代背景的时候，智者大师他一生里面非常，除了他的自己的师父就是慧思禅师跟慧文禅师之外，他一生里面非常的尊敬三个人，他认为那是佛法的栋梁。那佛法的栋梁里面，他一个很就是在他之前，当然之后他碰不到玄奘大师啊这些大师，他当时他非常尊敬三个，一个就是佛图澄，第二个就是慧远大师道安大师，第三个就是慧远大师，就是他把他称为佛法里面的栋梁。那他为什么会这么尊敬他们？最主要就是尤其是道安法师开始已经把当时的佛教界里面解释这个，因为佛法刚进来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什么叫空，所以就把它跟那个老庄的那个无相，就是两个一起说，就是很像是道家里面讲的那个无，所以那个叫做格义佛教，这个我们说过，这叫格义佛教，就是拿这个意思来比喻它，它很像。可是走到我们佛法的力量已经够坚强的时候呢，从道安法师开始就是说空不是无，就开始呢分开来了，分开来就是解释佛法里面有他自己里面很殊胜的东西，跟老庄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智者大师呢，他就认为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是非常有创建的，所以才走出我们佛门里面自己一套的东西出来啊，对，包括这个就是慧远大师，道安法师他徒弟慧远大师，所以他们在教义上面呢，能够很明辨的这个空跟无。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空体真实的这个内容里面，已经超越了道家里面的讲的这个无的这种境界哈。所以这个是在这一个地方呢，只能做消文，可是在所有的经典里面，甚至在这个大乘教义里面呢，一定建立到这个空性般若当中，所以要修止确知。那我们呢，就是在渐渐的修嘛，修止啊，就是不够我们加强，再多历练啊。就是所有的教法里面呢，只要大圣这两个字上去的话呢，这个就会最基础的哦。所以是地藏经也好，任何经典只要关系到大圣，那第一个大前提就应该要跟空性相应，而不止于此，那是只是基础而已啊。所以这个是修止确知啊，就是修体真知啊。第二个呢，修观确知啊，就是不够的话，假如修止不去的话，就是若见如上所说种种魔境啊，用止不去啊，你这个药啊，这个药啊，没有办法把这个病治好的话呢，先要说为什么修止不去。为什么修止不去呢？第一个就是那个止的功夫不够，道力不够，这个药效还没有走到那个地方。第二个，我们的功力呢，就是有进有退，所以没有一直沿在空性的般若当中，有的时候烦恼会起来，所以那个魔就会可以趁机而入嘛。就是在我们气比较虚的时候，心呢比较不在这个定慧当中的时候，它还是会出来，所以休止不去。 再来一个原因呢，为什么休止不去啊？就是我们如果在休止，就是修禅定。那修禅定，依前面所修的正修方面，从五庭心观开始修哈。所以前面讲到，从五庭心观开始修。那不管修五庭心观也好，修四禅八定也好，这种一种一所有的通途修行方法里面，全部靠自己的力量。就是用自己的法力，那这种通途的法力里面呢，没有佛力的加持，所以我们净土讲二力法门里面为什么会比较保险，就是从出发心开始一直到往生极乐世界，这中间呢一直有佛所护念在当中。可是如果要速出三界的时候，修的所有层层的断烦恼当中，修任何的这种解脱哈，就是前面的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烦恼里面，都是靠自力的。那靠自力里面，你那个止的力量要很，就是说跟他相互相的这个战斗里面呢、啊，一定要比他多一些，才能够赢过他。那这个都是靠自己的哈，全凭自力。再来有一个原因呢、哦，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尤其在这个磨脑的这个当中。就是我们现在发心要正修行，要出三界，要得菩提，要成菩萨成佛的当中，就是要往上提升的当中。可是我们过去生里面有很多的因缘跟眷属，那这些眷属有的时候是冤亲债主，不是这一生才结的怨，就是过去生里面呢，生生世世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冤亲债主，而这些冤亲债主如果刚好他是现在在魔道当中，所以他堕在鬼神道当中的时候了，所以他就有能力能够观察说你现在要出去了，所以他就要缠住你。因为你如果出去的时候了，你就找不冤亲债主了，偷不到了，都会丢啊。那他现在如果他现在在畜生道或地狱道，他就没你辙。可是他如果现在刚好在魔道的话呢，他就可以呢，就是扰乱你，让你不能得到这个解脱。所以这一个是比较麻烦的，就是我们有后面会讲病里面哈，就是得到什么病，其中有一个就是宿业的因缘，有过去生的这种结怨的。见惯呢，这个冤亲呢会来找麻烦哈，那要怎么办呢？所以你休止呢，他还是不去啊，你不动他还是不去啊，他就一直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停在那个地方，怎么办呢？那智者大师呢，下面呢就用修观了，那在这里面修观呢，已经很高的哈，就是他的程度很高的哈。所以第一个哈，所以即当反观哈，能见之先不见处所，彼何所恼？第一个，他就是说，根本就无我。能见之心是指自己啊，就是我，就是有任何的境界，不管什么境界，可是本身一个主动性的这个四大五蕴，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五蕴魔。这个五蕴是一个魔，如果破这个五蕴魔，就是没有能见之心的话呢，那就没有。无所谓对方呢是怎么样来扰乱你，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房间里面很多的群魔在这个地方作乱，可是你不在里面啊，你根本不在里面，你在外面啊，或者你在其他的这个场所里面。所以第一个啊，就是能见之心不见处所，这个是我看这个是华严境界啊，这个我们就是知道说到哪一天你到破这个无明，一分无明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很相应的。可是我们会知道说，哎，这个可以做一个反观的一个内容哈。如是观时哈，寻当谢灭啊，这个是寻当谢灭。第二个呢，就是若迟迟不进，还是不去的话，但当正念，勿生恐惧，不习趋觅。这个就是加深前面的这个无我的一个功夫啊，就是修道哈、啊，这个是在智者大师他的要求。如果他要收徒弟的话，他要这个要求，就是修道的人哈、啊，要有一种气魄，是什么气魄呢？不惊死呀、啊，就是 对于这个生命啊，就是舍身，对于这个生命，像孔子里面讲朝闻道夕死可也，比如说今天如果佛境现前说往生西方，你这个命马上是可以舍掉的，这种气魄，这种功力。所以呢，所以但当正念勿生恐惧，不惜其命，就是他要什么呢，魔要什么，大不了就是要你的生命，那因为我连命都不要的，那他就没有力量。所以净空法师他就讲过，这个那些会自杀的人很可惜，那自杀的人因为他命都不要了，所以他对他的命都可以舍弃，这种抱要自杀的那种心啊，就舍弃世间跟舍弃身心的话呢，其实转念说烦恼即菩提，那个大烦恼一转来修行的时候一定成就，念佛三昧也一定成就。我们现在就是哈，是拖拖拉拉，拖拖拉拉，要舍舍不掉。所以他这里面讲说哈，如果真正要修止观要成就的话呢，就要有不惜生命的这种气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哈，就是正心不动，在下面这个是般若的境界到最极致的。这个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如果学佛到最后是会非常非常殊胜的。非常不可思议的，因为真正到这个正果的时候的那个境界是什么？魔界如即佛界如，若魔界如佛界如，一如无二如，则魔界无所舍，佛界无所取，即佛法自当现前，魔境消灭。这个是第三个，这个是智者大师讲到最高境界，就无所谓取舍了，无所谓取舍。那这个只能说佛法现前就自然没有魔，所以我们如果修到佛法自然现前，就不用去去魔了，不用去魔了，因为他讲佛法自当现前，而这个佛法也不是特意怎么样修怎么样把它断的，它是自然哈，就是水到渠成，修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所有的境界就好像我们今天念佛念佛，大家在这个地方念这个三天哈，就是用心在这个佛号当中，到时候呢，这个念佛三昧或净土的境界，不是你想要去取得的，而是自然现前，这是因果的复合相应，就是你烦恼断了，我执断了，这个佛法自然现前。所以这个东西呢，是比较更深。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说呢？就是要知道我们的目标在这里啊，这里。所以第三个是佛魔一如啊，佛魔一如。那为什么会一如无二如啊？一如无二如啊？因为在这个境界里面啊，就无所谓这个对待的，啊，没有所谓善恶染净，这个是一个真如平等啊，绝对平等的一种境界里面。所以我们在念这个守灵咒前面的时候，我们会念说妙赞总持不动尊，不动尊啊，就是它是一个大平等的那种境界，就是华严里面完全无障碍的境界里面。那要到这种境界里面哈，这个佛界如魔界如的这一个境界，在这个地方只有这样文字这样说，到摩诃止观的时候的这个观呢，它就很精彩了。啊，就是佛界如魔界如里面，那我们要有那种爱法喜法心，就是说你知道什么叫佛界如魔界如。他在摩诃止观里面，他教我们十乘观法，就十乘观法。十乘观法我们在教观纲中的最前面的地方，我们就讲过教观纲中那个地方里面就介绍十乘观法。十乘观法里面第一个就叫观不思议境，观不思议境里面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境界。怎么样去观不思议境？我们的境界是完全不可思议的，非常不可思议的。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的时候，你们突然出现了，这个就是不思议境。你该闻到这个法的那个也是一个，这所有的六根对六尘的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现前，这个就是佛界无魔境。但是要到这个境界里面，后面九颗后面从发菩提心开始，不是你坐在那里就发观不思议境了，不是哦，就是要去修里面，他从发菩提心一直到 知刺猬能安忍离法爱，那九条全部要成就这个不思议境，成就一个妙法莲华经的那个妙字，那这个就是佛界如摩揭罗。所以佛法如来藏哦，里面的这个宝藏很多的，宝藏很多。那这个东西就是在小止观里面、摩诃止观里面点到为止。那其他的这个法义哈、哦，跟殊胜的境界，我们就会在各大乘经典里面，我们自己去回归跟融通。然后最重要就是摩诃止观里面呢，也值得去看的。所以这个境界是佛的境界，那佛的境界里面呢，就是止观的极致啊。那所以各其实不是只有天台宗才修这样，其实应该是净土华严乃至于律宗各宗的，应该都是朝着是新的这种大慈悲大平等，这个是完全这个新的这种展现里面呢，像如如不动的这种境界。是不被外境，最起码不被外境所动，外境不来干扰，心也不起去攀援外境，这个是功夫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六祖大师最有名的一句话，说人家为什么认识他是六祖大师，里面就是在光孝寺里面一大出家人在争呢，是风动还是幡动，里面他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所以一个动开始的时候就有分别，那大乘起信论里面就是最头先的不是佛跟魔的一个原始哈，无名原始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动字，心开始动，动里面呢有好有坏的，所以就是十法界的差别境界出现。所以这里面呢跟各位讲说这个佛法现前魔境消灭里面是不是在看经的时候才有这个境界啊、哦？其实是我们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睡觉，甚至在梦中的时候，佛法都没有离开过，因为它这是一个真如啊，这是一个不生不灭，这是一个法界的一个当下的一个境界里面呢，只是我们如何去跟它相应啊。那个我们禅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祖师哈、啊，就是黄檗禅师。所以我有的时候看这些东西的时候，觉得我们佛法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这个资粮哦，就很可惜我们不去认识。你看他每一个祖师哦，真的个个都很精彩啊，都很精彩。最近看那个汉山大师精彩，再看这个黄檗禅师啊，他们真是就是祖师级的人物，或者是佛菩萨级的人物啊，那他们的那个气度哈、啊，那个格局跟我们就不太一样。这黄檗禅师是谁呢？唐朝的，他有很好的老师，也有很好的徒弟。他开悟，他是在百丈，就是他跟百善之间的这种师之道合的那个因缘也很有趣，这个我们自己去看。那他的黄檗之下出什么？出灵济，灵济禅就是灵济这个禅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宗啊，是不是？所以他是上跟下的中间呢，都很。殊胜的哈，就是黄檗禅师。那么黄檗禅师啊，他曾经要在这个五台山啊，在参访的时候，有一次啊，他碰到有一个出家人。这出家人呢、啊，在这个《高僧传》里面说，他碰到这个出家人呢、啊，那个眼光啊，非常的不一样，就是炯炯有神啊，非常的犀利啊。他看到这个出家人呢、啊，就是很有道气的样子，所以他们就相接哈、啊，一起朝舞台。可是，在朝舞台的过程当中，就碰到一条大河，就是波浪滚滚啊，这两个都不能过去啊，两个都不能过去。所以呢，这个黄檗禅师啊，就对这个出家人说哈、啊。师要度，自度，这是黄檗禅师说的。就是说，师父啊，出家人，你要过这河吗？你自己过，自度啊，你不要靠我，你自己过去。师父，所以师要度，自度。他们两个人出家众，修道人语言不很多的，所以他就跟他说，师要度，自度。这个出家人呢、啊，二话不说哈、 撩起他的长衫了，撩起他的长衫了，就这样子走过那个惊涛骇浪啊，如履平地一样，好，就这样子过去了。那过去那边呢、啊，过到河岸的时候呢，就回头过来了，就对着黄檗师禅师说，说什么？渡来，他已经过去了嘛，对不对？他已经过去了，他已经过到那边了。你不是叫我说师要渡自渡吗？你自己过去吗？所以他过去以后呢，那个师傅就说：“你过来吧，你过来吧。”在考他呢，在考他说你有没有办法像我一样这样子哈、哦，步步莲花过去啊，就是。履水如地一样，这样子能够现这个神通。那在这下面呢、啊，在下面的这个公案呢、啊，我就发觉说哈，各家说法不同。有一个那个《高僧传》里面才说的是说，这个黄檗禅师就是跟他说，你这个治了汉啊，你这个小罗汉，就是你自度啊，你这个小罗汉。我早知道你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你还没过去的时候先把你脚砍掉，所以你要过去的时候，虽然我跟你说是要度自度，你有没有把嘎抓给起啊，你还居然到那边回过头来看看我能不能度来啊？说你这个治疗啊，就是说他是治疗，所以要过水的时候居然没有顾到别人啊，不够的把人啊，这是宋高僧传里面。可是也有公案上面说哈，也有刚刚公案上面说，说这个黄檗禅师呢，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饶你神通变化，是你很大的神通，步步莲花是现的这种境界的话，我们都觉得很殊胜。”他说：“哈，佛法在无边，佛法不在你那一边，佛法在我这一边。”我说他的那个自信力有够哈。是你现神通，佛法不在你这边那边哦，佛法在这个在我这一边哦，所以这个是讲说，其实哈、哦、有一些外面的境界相哈、哦，到最后最圆满的是不动的啊、哦，这个是那这个是哎用这个来跟各位说明一下，黄檗禅师他后来就是回家乡的时候，他母亲要见他，他不见他，他母亲为了想念他。哭到眼睛瞎掉，可是到回乡的时候他都不见他母亲，后来他母亲为了追他掉到水里面去死掉了哈。可是呢他就对着那个河里面，他就是说佛法里面说哈，一直出家哈，九祖升天，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佛是妄语的，所以他拿那个火炬呢就丢到水里面去度他的母亲啊。所以这个是有资料上面这么说的，这个黄檗禅师很高的哈、哦，所以传到日本以后，日本禅宗哈、哦、没有像我们说有其他的什么一花开五叶，日本禅宗只有三宗，一个就是灵济，一个就是曹洞，再来一个就是黄檗，那是隐元禅师所传过去的，是黄檗的禅。黄檗禅里面很殊胜的就是这一家的禅宗到日本去里面禅静合一，就是念佛求生西方兼参禅的，就是这个祖师哈。所以我们想说他们其实是金高的啦哈，那这么高我们至少要看看资料才知道说我们跟他们之间的这个距离哈，也可以知所取向。下面哈、啊，就是说修观确知里面到这种境界，如果还不是很理想的时候呢，那这个智者大师就在教我们哈、啊，教我们要怎么办，在怎么办里面呢，还是想办法去去除。复次哈、啊，若见魔境不懈，不须生忧；若见懈灭，亦勿生喜。所以者何？未曾见有人坐禅，现魔化作虎狼来食其行者。第一个啊，就是你不用怕。所以我想说，智者大师讲了那么多，如果我们哈、啊、在修行过程当中，时常拿这些经典来对照哈、啊， 至少也应该有一些用啊，这个像教科书一样来能够让我们知道什么样子是正，什么样子是邪的啊。所以经典这个是莲池大师说的哈，经书不可不看哈。他说哈，如果魔镜不懈哈，不惜深忧哈，他说老师天天来哈，二六时钟来的话呢，他说你不用深忧。那如果是离开了，也不要高兴说哦，我功夫更上一层楼。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忧的话，事实上这个是自作烦恼，因为没有。古来到今，没有人因为坐禅，然后呢，在坐禅的当中现的恐怖境界，有虎有狼，结果你在这个魔境当中，在禅境当中呢，被那一只老虎或者那一只狼吃掉了。你坐禅坐到后来呢，那个身体不见了，为什么呢？被老虎吃掉了，所以没有这种境界，没有这种经验呐。哦，这个就好像说，这个禅定其实跟梦境也有一点像嘛，就是说我们在做梦里面也梦过这个虎狼狮子啊，可是呢，纵使被碰到那个虎狼狮子的时候呢，在梦里面被那个老虎咬一口，被那个狼呢去撕裂身体，还是会醒来的嘛，还是会醒来的，所以这个是一种幻境啊，所以不用怕，出定就没有了啦哈。第二个，意味成见魔化作男女可为夫妻，这是好的境界哈，喜欢的境界哈，就是啊，魔就是化作这个美女哈，俊男美女来扰乱，结果呢，在这种境界里面呢，跟这个境界呢相应而，可是不可能说因为这样呢，去与魔的这个男女呢结为夫妻啊。所以好跟坏就像做梦一样，是不增不减啊，醒来就都没有了。可是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有时候要讲一下，就是说虽然未见魔化作男女可为夫妻啊，这个是止观，就是禅定当中见的境界，就是禅定里面看的好境界。但是有一种修行人哦，他不是在禅定里面现的这种男女境界，就是他在基本因上在修禅定的时候呢，他那个动机就不纯正，他就是喜欢这种境界，那就会有这种境界来现的时候，那还会真的是会有出现你一天到晚跟这个魔呢相处的哈，跟这种阴境债主相处。因为我看到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呢，我记得净空法师他跟我们讲过一个公案。他说他当时学讲经的时候，有一个同门师兄弟，那当时他在学讲经的时候，这个师兄弟就跟他说，你讲经学讲经太慢了啦，你学一个讲经学个十几年，真的哪一天你上台做讲经师，坐在上面一讲经的时候，也没有人，法缘不好也没有人听你的，真的有人听你的，下去有几个人会真正的去修行，所以要这样度众生太慢了，那怎么办呢？他说，你学讲经，我去学神通，学神通第一个比较快，第二个度众生呢效果比较好，现在就是效果好比较重要，是效果好，你坐在上面讲了半天了，苦口婆心，你看地藏菩萨讲了半天了，这地狱门中还是很多很多的来来往往的人，他说我如果现神通啊，一坐上讲台放大光明出大神变啊，就讲台上面一坐这样子境界的话，所有人都会来学佛了，这种境界呢是可以值得去试验的，对，所以他就去学神通了。这个师父就说啊，他说他学讲经尚无成就的时候，那个人果然学成神通，三年学成神通。那学成神通啊，没有学成神通，学成鬼通。为什么呢？他说他过去生的这个因缘出现了，因为他以前的那个过去生的这个曾经的这个夫妻啊，就是他太太，那过去生的太太来找他了，因为他有神通嘛，所以鬼也有通，他有通，所以他每天呢都来找他，那个过去的人就是缠住他，缠住他做什么呢？ 要买东买西，伊都爱甲买盐鸡、买瓦粉的、买什么物件，这些东西，就是每天要供养他这些东西。他说他这个同沾道友没有多久就死掉了。就死掉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讲说，他这里说没有看魔化做男女可恶夫妻，不过这个还有，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当时要度众生学的那个动机论、哦、我们讲动机，那个动机、哦、就有问题，所以、啊、所产生的这个效果也是我们要警惕的，所以你没有跟佛感应，到最后呢，跟这个阴道的众生感应、哦、那自己的功夫又不好、哦，所以当知哈、啊，皆是幻化哈、啊，愚人不了，心生坚，经不及其贪着，因是心乱啊，失定花狂啊，自致其犯哈、啊，就是到这种情况。皆是行人哈、啊，就是这个我们修行人无智受幻，无智受幻就是没有智慧才会有这一个过患啊，有这个过患，所以学佛。佛者觉也，就是觉知模式。那觉我们觉不觉呢，就是要再看我们是不是有不觉的成分，不觉就是迷啊，所以迷的当中呢就会有很多的过患，这个不是魔所做的，不是外魔，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要了解教法，后面还有讲就是还可以做一些真上缘来防治。在下面呢、啊，你看他的对峙里面一直复次啊，就这个不行就换这个，这个不行就换这个，反正一定要对峙他哈。复次哈、啊，若诸魔业恼乱哈、啊，或经年月不弃啊，他怎么办呢？但当端心圣念坚固，不惜生命。又再说一次哈、啊，不惜生命，莫怀忧惧哈、啊，不要怕。下面教确实的这个方法。所以有的时候讲说我们的平常储备的资粮要够啊，就是让自己的免疫系统比较健康一点，那就是什么平常要什么当诵大圣方等啊，方等就是大圣的经典，诸经治魔咒默念诵之啊，就是要有这个法力啊，要有法力来对治它，存念三宝。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要皈依三宝？就是三宝不可须臾离也啊，不可以离开的。若初禅时啊，亦当诵咒之烦。所以我们每天的功课就是什么叫功课？就是你每天要做到，每天做你那个力量才够。就是，纵使你每天只有十念法那一点点，可是因为天天做，就会有那个力道。所以初禅时啊，一当诵咒自防，然后忏悔哈、哦，这个是修道从初发心一直到成等正觉中间的这个心态都要有的哈、哦，就是要时常怀忏悔惭愧之心哈、哦，即诵波罗提木叉戒哈、哦，就是诵戒，然后他这边讲说邪不干正啊，就是邪不胜正啊，久久自念。所以这个结论就是跟我们说是，其实修道的人不怕魔哈。就真正修道的话呢，其实是因为魔是一种阴暗性啊，那修道人是一种光明的心态。那心若是光明，就是说晚上哈，你晚夜暗之过了以后呢，一定会光明会到来。那为什么会魔邪不胜正呢？我们自己教理也应该要了解一样，就是说魔一定没有办法跟空相应。第二个就是魔在什么样的起伏，它是一个生灭相，它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只是那生灭相也许时间它维持很久，可是它一定是一个生灭相。那生灭相与不生灭呢，就是就像我们黑板是一个你写什么东西这个生灭，可是会变黑板的这个东西一直存在那个地方的。所以呢，持之以恒啊，持之以久的话，用佛法来对治它的话，就一定能对治它的啊。就是说，我们修道当中会有一些瓶颈啊，要会有一些这个干扰的情况。那个时间就不要被它所攻破哈、啊，你要冲破那个瓶颈之后呢，自然它是一个不生灭的一个真如本性的一个境界，因为魔是一个生灭相哈、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法。再来我们就是上次讲过，就是要诵经诵咒哈，要在三宝门里面求福求慧求忏悔，因为这是一些正气哈，正念的加强， 这正念很重要，正念只要有一点一滴哈，它发的那个力量比原子弹还力大啊，那个是正念，因为那个正念是跟这个三宝相应的，跟佛相应的，所以啊，他下面讲了一个结论哈，模式众多哈，说不可尽啊，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因缘不一样，那这个会出现的情况呢，我们只能做一个就是纲领性的说明哈，那善须视之啊，是故初心行人哈，现在讲就是说，实在没办法的话呢，就要讲说要亲近善知识，唯有如此等难事故，所以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呢，至少要亲近善知识，就是要有好的老师跟有好的道友在旁边。在旁边，所以修禅的人哦，禅宗一个大前提要的就是一定要有好老师，修密也一样，修密啊，你没有好老师在旁边的话呢，这个是，尤其越到末法的时代里面呢，几乎是一定是一败涂地的哈。好，所以这个大乘教理里面呢，他讲就是说，你看我们只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也都要有过来人哈，告诉我们路怎么走啊。所以修道这中间会有那么多的境界，所以这些善知识你就要像智者大师碰到慧思禅师一样，像黄檗禅师碰到这个百丈大师一样，所以他们的那种在旁边的呵护哈，是师之道合的，是保证班呢，保证成功的。就是说，如果旁边有好的善知识的话呢，那几乎是成功一半的。可是如果说真正有善知识在旁边，有的时候这个师之道和这个就是学生这方面来说呢，也不见得说都能够珍惜这种因缘啊。就是那个地显法师哈，地显法师是这个民国当年的时候是一个很有修行的一个天台的一个祖师，他下面我们看他的语录跟传记里面，很多人跟他学啊，都成就，甚至呢这个都往生西方。可是地显法师他算是一个善知识，他下面也有徒弟是失败的例子，是失败的例子，而且是着魔的，就是那个显印。所以印光大师呢时常拿这个来做我们的这个警戒，他不是说显印有什么不好，他说我们修行的人要注意，这个是他有很好的善知识，他有很好的老师在旁边，可是这个显印啊太聪明了，他的问题不是他有什么过失啊，太聪明了。他十七八岁他就出家了，可是因为他太聪明了，那个地显法师又太疼他了，那大家呢把他拱起来，所以他刚开始地显法师讲弘法的嘛，所以他。让他上去学小做讲经的时候，这学小做讲经下来哦，其实地显法师也没有说他讲的不好，没有说他不好，是说哈，未歹啦，不过哈，讲经的声音太细声啦，只讲了那么一点呢，你的声音太小声了一点了，讲一句呢，你啊哈，都破病啊。他一句说你声音太小声就破病，我说、哦、这个人也是就是那个我执太重了一点、哦、所以他后来就发觉不太能讲他，所以大家呢就变成不能讲，那就没有人敢讲了，所以后来就使得他越来越膨胀。这个人他有写那个佛学词典的序文呢，他的文笔非常好的，所以显应他的文笔非常我们在那个云云坡居士里面现代的那个出家的那个佛门人物志里面还有替他立传的，这个人当时是很有名的一个出家众，可是他后来就到日本去，因为他师父啊，就是说没有对他的那种就是两个之间的一个问题里面，他就到日本去学密宗，而且他因为他文笔太好，他时常发表文章在那个上海居士里面登刊了。然后真的是如日中天了，因为太年轻了。然后回来以后，在日本学密以后再回来到关中寺去拜他师父的时候，这下他师父就真的是善知识了，就跟他讲真话了。他可以跟他说，他说你名气很大，你讲出名， 但是你没有真实用功，你没有确实的用功。他劝他说你要闭关三年，你要闭关三年，你好好用功。上次讲一个说你声音太小就已经生病了，这一次讲多几句的时候呢，心如刀割。这不是我讲的，这都是印光大师说的哈。说他地贤法师想他这样以后，说他心如刀割，第二天又生病了，够破病啊、哦、所以第二天呢就是就不住在关中寺了，跑到上海居士林，一年以后他就病死了，死掉了啊。那个只有几岁呢？23岁，立在上海啊。那印光大师他到这个上海的时候呢，他很关心这个小孩子，他就问那个当时的人，他说他往生的状况怎么样？问他往生的情况怎么样？那个当时的旁边的人说，他走的时候糊里糊涂，佛也不会念哈，咒也不会持，因为他不是后来学密咒，那咒也不会持。他说印光大师说，这是一个显密圆通、自觉四五筹知的大法师，这就是大法师。因为他认为他自己很有慧根了，所以呢这样子糊里糊涂的死掉，实在是很可惜呀、啊。所以我看他说有善知识，其实有善知识，其实有的时候要自己要受教，要不然的话这个在这个文钞里面对这个显因这个出家中是很多的遗憾，他就是说他如果不是这样，他后面前途不可限量。所以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是一点出差错就麻烦很多的了。有为人如唯有如此等难事故哈，是魔入心时呢，能令人心神狂乱，或忧或喜，应事成幻。所以学到后来精神错乱了，那你考那你求哈，所以应事成幻乃至致死哈，到最后就是死得糊里糊涂。或是令得诸邪禅定，智慧神通陀罗尼，说法教化人皆幸福。后则大坏人出世善事，即破坏正法哈，到最后学佛到后来是坏佛法的。如是等诸异啊，非一不可说尽啊，就是跟你讲模式众多哈，说不可尽啊。这里面讲智者大师也是说太多了，经略示其要，讲一些简单的。虽然是略示其要，我们讲到这里前面又忘记了啊、哦，这个前面的文章又忘记了，所以时常拿出来看一下。唯令行者于坐禅中哈，不妄受诸魔境界。在修行的当中呢，不要随便的受这种外境所干扰。这个魔他不会说他是魔，有时候我们得到很好的境界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觉得说我今天是着魔了，有的时候真的是窃窃自喜。不要说有外境界，我们的程度是什么呢？有好梦都很高兴了，坏梦不算。说今天晚上做了什么坏梦，那个是哈，那个是这个四大不调后面讲的，那个一下就忘了。可是如果有好梦，有一些善梦的话，就觉得有点蛮高兴的。所以这个心都已经，都我们的心的起伏动是蛮粗糙的，很粗糙。那梦都已经是这样，如果说这个平常的自觉哈，这个梦参法师他有讲，这是给我们做一个警惕啊。就是我们在座大家都是修行者哈，梦山法师说哈，他说在修行的时候要小心。他说他跟红传法师、红觉法师不同的，红觉法师哈，他们两个互相勉励啊。为什么互相勉励？他说有的时候才起一个念头，动一个念头，都还没有讲出口，动一个念头，今天想吃一个苹果呢。这年头想一个，今天想吃一个苹果，等一下中午的时候居士就送了七八个苹果来了。说哎呦够不败哦，今天想吃一个水饺，才想吃水饺。他说师傅啊，那个居士啊就打个电话来说，师傅我今天包水饺了，马上得给你送过去啊。他说如果有这种境界出现的时候，他说他是怎样想的？太危险了， 他不是说自己修得太好了，他说太危险了。他说这种境界啊，你不注意的话是送你下地狱的。不是说你就说哎呦我现在福报很大，起个念头哈，你看到这个马上感应就来了，哎呀，是不是失一得一，失十得十。孟老说这是危险的，为什么危险？因为这不是佛菩萨感应，佛菩萨的满众生愿是满那种发大心修大行离苦得乐度众生的愿，不是满我们这个五欲六尘的这个愿。如果满这五欲六尘的愿，第一个有可能是护法神，第二个有可能是鬼神，因为他们也在旁边嘛，在旁边。他说好一点是护法神，护法神说哈，老法师今天打动了一个念头，好了，满他一个愿呐、啊。爱甲丙果的耸动这个居士说，哎，突然想说，哎，供养个苹果来，那个是护法神或者是鬼神哈、哦，这个是这个。如果真正的佛菩萨的感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增上逆缘，让我们修忍辱、修布施，说让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冲破一些种种的障碍，看我们能不能够不惜生命的，这个才是佛菩萨满愿的，不是满那个吃什么、喝什么、看什么的。所以这个后面这个智者大师他标准更高啊！你看他们讲下面说哈，岂要言之哈，若欲显邪归正，这个经一定要看的哈。就是最后就是讲这个地方，就是当观诸法实相善修止观者，无邪不破。他们讲这种东西都是很破例的哈，很有破例的。下面讲治病的时候，假如你善修止观了，无病不治啊。我让你破病哈，都不要修，人家也破病，因为只修止观不会修。那这个地方是为什么会着魔呢？不会修止观，所以才会邪魔当道。那为什么呢？因为当观诸法实相善修止观，所以最高哈、啊，就是讲了那么多的枝枝节节啊，到最后他用一个经，用一个论，这个论这个是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这个标准下来的话哈，我看了，我怪不得我们出不了三界。他说哈、啊，除诸法实相啊，其余一切皆是魔事。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在什么大作梦中模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与诸法实相不相应，虽然不相应也没离开过了。既然叫做实相的话，就是它一直存在那里，它是无所遁形的。但是我们要虽然没有到那个境界，至少我们要有一个理念，一个理念就是除了诸法实相，除了万法的真实相，这个真实相就是说大乘教理里面最后的最终的那个核心，要我们跟这个东西相契合，就是诸佛所证的就是证这个诸法实相啊，我们本有的也是这个《法华经》《首楞严经》《华严经》讲到最后就是让我们善巧方便，然后跟这个诸法实相相契合。他说除诸法实相，其一切所有这些路旁的花花草草哈、啊，不管是香草还是毒草，其余一切皆是魔事。其实无所谓魔跟佛，就是你过了，不要在那个地方贪跟着跟取跟舍。那这个呢，如果停在那里的话，那就是魔事，走过了就无所谓佛跟魔了。下面想说如记中说哈，若分别意想即是摩罗网，不动不分别，是者为法意。所以这个是讲到心经里面哈，无智亦无德了，无智亦无德，这个就是般若的那个境界。其实心经里面就是我们讲剃真子里面到最后最大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无所得，无所得到最高的境界。可是那个不是我们现在的那种好像说一种借口，说得不到东西的时候才说反正是空的，反正是无所得的，这个是没有经过考验的。所以真正的那种境界里面是通过那种历练跟那种所有的千锤百炼出来的一种回到家里面自己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哈第九第八的哈，第八对内的对峙哈，就是一个魔相，魔相啊，意味其余无穷，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啊，最基本四禅波罗蜜里面讲很多，摩诃止观相应的也很之多哈，很多啊，不修则已啊，要修这些东西啊，都应该要互相讨论或是互相研习的，因为跟我们有密切关系啊。最起码我们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哈，哎，是不是佛来接还是魔来接？哦，所以我们现在现的境界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个应该都会有一些这个教理上要去相应的，哦，这种相应里面的那种感应性一定建立到正法跟正见当中，那这个所以经书，哦，教理要每天的熏习，那这个是觉知模式哈，哦，这个觉知模式里面最后的一个总结哈，除诸法实相，其一切皆是模式。所以他讲觉知，我们大前提就是说模式其实是没有的，是一念的迷根觉而已，就觉了就没有了，觉了就不被他迷了。你知道那个往那个地方走的时候，你觉知道那是错路，就自然不会往那个地方走。所以重点是在觉。所以大乘起信论为什么里面他一直强调觉与不觉，然后甚至告诉你什么始觉、本觉、究竟觉，什么时候才会觉？那个生灭当中，一个念头的生住意念，在什么地方会觉？在起来的时候觉，还是在意的时候觉？那就是关系到功夫啊。有时候我们都会是什么，已经过了很久了，生住意念，甚至已经几十年才发觉说，哎呀，错了，那个不觉的时间大概太长了。那不觉，所以这个觉知模式里面的重点是那个字啊，觉。那觉要在哪里求呢？只有在三宝里面求啊。这个是我们的自己家里面的这个佛法里面所学的整个这个就是一个破迷开悟啊，就是这个字里面。下面要讲治病犯第九，就是对治里面哈，这个。这个哈，应该是说过去就好，说过去就好。为什么呢？到第九的时候呢，就是已经程度蛮高的了，那个身体哈，就是心念上面来说，都蛮有那个定功了。那再有出现病况的时候呢？能够了解，了解就过了。可是有人哈，小止观他什么都不学，他专学这一篇，就特别拿这一篇出来做研究。就智者大师，你想他在隋朝的时候了，他就已经说出这个病源、病因跟治病的方法啊，就是在这一科里面。还有就是有人哈，拿这一科跟道家的这个就是养生哈的方法做相提并论的讨论，这个有这种论文哈，所以这个就是各取所需啊。有的人他一头进那些什么治魔啊，黑拢无关的啦，看到哈病上重要，所以哈爱哪治病啊，所以这科啊其实也是蛮实用的啦，就治病嘛哈，是第九。下面哈就是开始讲哈。行者安心修道或四大有病，先说这个治病不是治百病，不是开亏一心灌公人家乙病，是因为安心修道里面才产生的四大有病，跟前面一样善根发相、觉知模式都是因为修行当中所出现的。现在是有的人讲吼，我无念佛吼，都无代志。我若念佛了后吼，拢代志了了。我若无修行哦，拢无破病。修行了后才破病，这是对治这款的。哦，就是专门这，你没有修行，它还不会出现的。啊，你说那我就不要修了。如果有那个因吼，有一天会出现的。现在只是把它提早出来而已，因为你现在修止观嘛，现在止观，那修止观。不是没有那个因，是把它提早。你看他下面讲哈，因为什么会出现？因经用观呢？心习古籍发动本病，可、就是 过去生还是这世人来面哈，头前哈本来就有这个病，那他是拿什么潜伏性的，没有出来，还要等到你身体很虚弱快要死的时候他要出来，没办法对治。可是现在呢，因为修行，因为用观，因为忏悔，因为修行哈，所以呢心习古籍嘛，你用那个心去修观哦，那前面不是有那个调心、调身、调息上面呢、啊？所以我们一直在生死流当中，无始来一直在生死流当中。现在要逆方向行道，所以总会有一个逆方向行道的那顺跟逆的那个接触点的当中的时候，就发动等病。哦，所以这个是魔镜或者是病会出现了、啊。这是一个出现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本来嘛不会出现呐、啊，嘿，哎，当个临终还是等于就是说因缘成熟，他这个病才会出现。现在让他提早出现，因为我们修行，就让他提早能够对治他啊。第二个原因啊，就是修的不对，自己盲修瞎练啊，就不善调。哦、或是不能善调是身习心三事，前面哈正修上面不是有调身调习调心，这里面要教我们怎么调，里面他现在不能善调是身习心三事，这三个都不善调，内外有所违犯，就是在初定或入定的当中的那个次第哈，我叫我来者，我们讲过哈，如果要打坐的时候，要刚开始要打坐，在打坐之前要准备工作里面，除了二十五方便的准备好之外，身心习都有一个次第哈，就是要打坐之前是由粗到细，先调身，然后再调习，再调心，就是由粗到细。但是要出定的时候呢，是由细到粗。就是先把心呢放舍，再习，然后再生再动，所以一个入的时候是由粗到细，出的时候是出定的时候是由细到粗，这是有它的次第的，这要准备工作的。如果没有这样子照这样做的时候呢，那就会有问题哈，内坏有所为患，故有病患，不是病发哈，病患。夫坐禅之法若能善用行者，则四百四病啊自然除菜。其实假如修得好的话，什么病都没有啊，是属于四大，四百四病是属于四大，这一大有一百一病嘛，四大就有四百四病，这是举一个总数了、啊、若用心思索啊，这动四百四病，这后面会讲啊，就是四大的毛病，是故若自行化他，应当善事病源，善知坐中内心治病方法，若不知治病方法，一旦动病，非为行道有障，亦则大命律师，不是可忧啊，考虑会失掉，就是做不好的话，不但没有办法行道，而且可能生命都有危险、哦、所以这个是要了解的哈。经营治病方法中，现在今天就讲治病，先分为二义，一名病发相，二名治病方法。第一个就是说你会有什么修行当中会有什么状况出现，这是每一个人因缘不一定，不是四大全部都会出现的，也不可能四大全部出现，所以有的人呢会这么样，有的人会那样，那我们自己就稍微看一下。一名病发相，病发虽复多途，略出不过二种，所以有两种病。第一个四大增损病，就四大不调，太多或太少。一个是五脏生病，就是我们的心肺、肝脾肾这五脏里面呢会有问题的话，那四大病发是四大增损的话呢，它在你们下面讲哈，它的现象，就让我们了解一下哈。地大增的就是说属于地大比较多的，太多的话呢就总结沉重，就是地大太多的话呢，就是气过不去的话呢，就是塌了一下呢，地就比较就是塞住了，就会有肿瘤 毁灭劫硬块的这个哈，身体枯极啊，就是没有不够论则极，就是很瘦哈。如是等百亿幻身，这个是总说了，当然里面更多的这个内容啊，这个就是专业哈，中医里面会去说的哈。若水大增者哈，就是水太多的话的痰饮胀满，饮食不消，腹病下痢等百亿幻身啊，就是水太多啊，胃痛。痰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痰比较浓稠的那个痰，比较稀的就是饮啊，先饮啊。这是水大，火大的话呢，肩寒壮热，肢节切痛哈，口气鼻塞哈，大小便接不通等哈，百亿幻身，这是智者大师他这样子说的了哈。若风大的哈，身体虚悬呢，虚悬呢就是心肺经虚呀，不烂哈。站掉就是会发抖啊，身体会发抖啊，身体会疼痛，肺闷胀急，呕吐呕逆，气急，如是等百亿幻身啊，故经一大不调，百亿病啊，四大不调，四百四病啊，一时进动啊，四大病发各有相貌，当于坐时及梦中察之，就是你这个比爱怎样。那这个梦中察之啊，因为在这个佛经里面有一本经叫做梦经，就是跟你借你做梦的内容里面会知道你是哪一大不调、哦、如果你火大不调的话呢，所见的境界都会跟火有关系，这个里面他是这么说了，我也没有查说梦经里面讲的是怎么样，我看、哦、我们是找中医师比较快了。第二个哈，就是您五脏生患之象哈，就是这个也给我们做一些参考啦，做一个参考。从心生患者哈，就是心有问题的哈，身体寒热，我看我们这个都有啊，头痛口燥等，因为心主口啊，心主口的，所以要调心的话呢，要养心气的话呢，这个里面就是说你嘴巴少讲话，你看。就是恭维雄精心，为什么你那个心哦？所以心脏不好的人讲话呢没力气啊，所以不是口中少讲，是少思虑也养心气，这是养心养神。讲话是肺气哈，就是从肺生患者多，身体胀满，四肢烦疼，心闷鼻塞的，肺主鼻固哈，就是肺。肺部是由鼻里面的呼吸、啊、那他是说、啊、这个注解里面说前面那个是少思虑、啊、就是不要妄想太多，妄想太多的话你的心神不宁，就没有办法养神、啊、那这个要养肺的话，养肺气的话是语言，少语言、啊、因为讲话呢能把那个这个气、啊、就是呼吸之气、啊、就多走了，这样子。从肝生患者哈，多喜愁忧不乐，悲思嗔恚，头痛眼暗等，肝主眼，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哈？肝哈就是跟那个眼哈有相关的相应感应区哈。那、啊、他这里面讲说要怎么样养肝呢？不是吃那个养肝丸哈，他说少嗔，因为肝火足旺。就是脾气不要太大，脾气太大的话肝也不好啊。所以如果小事一天到晚发脾气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是有他，很可能是他无可奈何，为什么他肝不好这样子。看肝生患者呢，就是那个情绪不稳定，是多喜愁忧不乐。下面脾哈，脾主患者身体头面上哈油风片身呐、啊，痒闷疼痛，饮食失味等，脾主舌，这有点像啊，人家说无胃口哈，就是胃亏鼻嘛，哦，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啊，就是它是舌，那舌头哈，所以它会怎么样的痒闷疼痛哈，这个是脾。那这个注解上面说哈，你的脾好不好要从哪里看呢？皮肤。 啊，因为它跟湿气有关系，就是看你的皮肤很会痒的话，又时常过敏的话呢，那是脾不好的。所以要怎么样来让你的脾比较好呢？他说饮食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太浓，要淡一点啊，就是说薄滋味以养脾，滋味不要加薏苓。所以有人专门研究这个，然后发挥，它就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了哈。从肾生患者哈，或咽喉易塞哈，腹胀耳聋，这个我们哈到这个中年以后，大概都会有这样的哈，加名加吞胃肉一块的哈，腹胀耳聋哈。所以如果耳鸣的话呢，很可能是肾脏有问题。啊，肾火旺哈，所以肾主耳固哈，那寡欲以养肾。就是这个是对五脏的一个调整的方法。五脏生祸众多哈，身患众多，各有其相妙，当于坐时及梦中察之，自可得知哈，自可得知。啊，这个地方呢，就是会说哈，这个会说这个四大五脏，这是生病的第一道防线。这是第一个，有可能这个是我们还可以怎么样自知道，还有看医生，看好医生呢，可以把它调好。那么在后面的地方会说，并不只是只有这个，如果是找医生也没有办法医好，或者是呢调了很久呢都还没有改善的话，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呢。那如果智者大师来说的话，那就是要修行。其实他对四大五这个四大五脏的病，他也说吉列高尔兰他用自己心力修行的方法还是可以把它调好的，就修止观还是可以把这四大 五脏的这个病这个修好。不过到现代来说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说丁拿坏炎吃一粒消炎药比较紧，你拿一路骨就是地大太多的话，是跌倒的时候摔倒，这骨折的话，我看还是先看医生比较快啦。你不要说哈，这个智者大师哈说哈，只要是止观修的好的话，或者是没有病不可以治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转这个色身，所以要先看是什么病。所以有人哈牙齿痛，牙齿痛呢找颤功，为什么呢？持大悲咒，要颤功的大悲咒哈来医他的这个牙齿痛啊。这颤功呢就骂他说，你迷信的，你不去找牙医，你来找我。所以啊，这个不过我看到那个周杨慧卿女士啊，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周邦道的那个，她的大悲咒还真的是所有的病，很多的病她都可以医好的，那是她有这个道力上面的那个问题，所以各种因缘呢、状况啊就有很多。那下面还有三种病哈、三种病，一个就是四大五脏的病，第二个是鬼神的病，第三个是业报的病。那根据什么样的病要做吃什么样子的药，所以也不能说哈、这个是疾病乱投医啊、这个是当然我们这个是这一生里面，当然身安而后道隆哦，是为了道隆，所以把自己身体顾好，这个是因跟果，要注意一下。我们学到后来时常是为了把身体顾好，忘记说身体顾好的目的是要去修道用的，所以不赞成说我们糟蹋我们的身体里面呢，主要的也是因为在地藏经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里面说，闻见自修，就是身体好的是拿来给我们修行用的，而这个修行里面是我们在逆生死流当中自己要如何去掌握的。所以最后在这个因为生病的这个部分呢，治病的我们下一次再把它圆满，所以我们还会有两次。可是最后里面呢，因为有这个佛法的因缘，其实大家自己在一起的话呢，其实这个就是三宝因缘，这个是很值得赞叹的哈。所以孟山老和尚他说哈，修行啊，因缘啊是自己去找的，所以我们常说随缘啊，他说不是的，他说有经可以听，有佛可以念，有经可以看， 自己不去做这种因缘，然后一天到晚说我身体不好，我很忙，我的事情很多。佛法摆到最后面那一位哈，他已经代志拢做了了，叫来讲哈，啊后来我这股再来两分了。他说这是借口哈，他说因缘是自己找、自己创造的哈，福报是自己修的，好，后果是自己修的啦，罪业是自己做的，那没有人可以给我们加罪业啊。善根是自己种的啊，什么事情呢？万法唯心造，就善根是自己种的，罪业也是自己去造的，跟别人都没有关系，跟我们讲这个觉知模式一样，其实到最后都是我们自己的因缘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生里面碰到三宝的因缘，这个是很好的哈。所以大家能够如何在真上，那我们下次再圆满。Thank you.